Man，这首诗歌，如果我们越唱里面觉得越豪迈，越唱里面越喜乐啊，表示啊我们这个人就是对的啊。如果我们是有保留的，可能啊我们是唱不出来的啊，因为这里啊一点都不含糊，这里啊就是要我们这个人啊是绝对的，没有一点啊是为自己保留的啊，全部啊都要啊白给主。阿门。当我们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啊，像柯弟兄说的啊，我们认命的啊，我们啊就是这一条路，反而我们过教会生活越过越豪迈，越过越喜乐啊，不仅是但以理啊，不仅是莫迪改啊，甚至是保罗的灵都在我们的身上啊，我们过这样的生活啊就觉得痛快，就觉得喜乐。阿门。好，那第二点我们来看到啊，以斯帖啊，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人物哈。那总共有六个小点，我们请弟兄跟姊妹对读啊，弟兄们先。以斯帖也是阿们，他平素都是照着法令行事，在王或众人面前都有好名声，所以当他为着犹大人冒死违反王的法令，仍然在王眼前蒙恩，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以斯帖便得以近前摸杖头，向王说话。阿们。以斯帖是个倚靠神的人，当他预备见王时，他叫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招聚苏三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进食，三日之内昼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侍女也要这样进食，然后我就违令进去见王，我若灭王就灭王吧。Amen。 所以这一卷书啊，我们看到啊，全部啊都没有讲到一个神字啊，也没有提到耶和华，但是我们看见啊，因着莫迪改的绝对，因着以斯帖的顺服，神啊至终啊拯救了犹大人啊。所以我们看见啊，神啊他是隐藏的神啊，是看不见的，但是啊他需要有人在地上与他一同的配合啊，他不仅啊拣选了啊，以前啊所有的弟兄姊妹啊，今天啊也拣选了我们啊，成为他踏脚的石头啊，能够啊使用我们啊，能够啊与他的经纶合拍啊，这是何等的上算。阿们啊，今天啊我们就是啊与神同工的人，我们与他一同维护他在地上的权益。阿们。结语我们请弟兄跟姊妹对读，弟兄们先。
阿们。感谢主。我想今天晚上这么长的一个故事里面啊，其实它的有一些的细节也非常的精彩，那弟兄们为着这个时间的缘故啊，都把它省略过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啊，要来这一周一定要好好的进到这些故事里面，包括这个吃完第一次爱宴之后啊， 对，就是爱宴啊，就是哇，这个王后以斯帖请这个王啊，就她的丈夫跟这个恶人哈曼啊，来吃完爱宴之后，你看哈曼多高兴啊，你看连王后都喜欢我，哎呀，那将来这个日子飞黄腾达啊，非常的高兴，所以你看还主动去见王啊。好，那就在这个时候，这个王啊，哎，睡不着觉，就去翻这个啊他们的记事本，结果就发现，哎呀，有一个人叫做莫迪改。就是他的一点的谨慎竟然救了我的性命。那亚哈水鲁王是一个很遵照法律的人啊，他不会随便动用这个国务机要费的啊，非常的尊重法律，所以连你看他很生气，圣经上说啊，他甚为发怒，而且怒火中烧，像我们一般人就摔啊，拿来砍啊打，这没有，你看他还非常的理智，他把什么呢，就是懂得法律人找来问该怎么做，因为他知道他的一举一动将来都是什么呢，所有的判例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法纲啊，这个法纪是不能乱的。好，所以他就觉得这么好的一个人，他还问他有没有赏他，他说没有。哎，这时候啊，恶人哈曼刚好来了，他说啊，如果有一个是啊什么呢，王这个所喜爱的，该怎么来尊荣他赐他啊，这个结果你看哈曼想就是我啊，这个所以呢就应该哇什么。好，结果后来发现那个人不是他，是什么呢？他的死对头啊，就是这位最信靠神的莫迪改啊。所以呢，最后他所讲的就要去做了。那圣经你看写的多细啊，就要让莫迪改这样坐上这个啊马啊，然后就要去游行哈、啊，然后游街道说啊，这人就是啊王所喜爱的啊，这个王所喜爱都要如此待他。换句话说啊，他要帮莫迪改做广告啊，做这个哈、啊，这描写的非常的有味道。所以他为什么会这么生气啊？啊，有很多的细节啊，你去读你会发现实在很有味道。好，那我提这些啊，就是第一个你要知道，在圣经啊66卷书当中。有一卷书从头到尾没有提到一个神字，但是满了神的作为，满了神的眷顾。那一卷书叫什么呢？以斯帖啊、哦！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个深刻的印象。有人说弟兄姊妹说，哦，今年啊经济很不景气啊，明年竟然会更惨啊。有人预计要到第三季才有一点点的微弹啊，这个啊啊、哦，不知道神还与不与我同在？神一定与你同在。看你为不为着神的权益，神会在隐秘中来看顾我们。你要知道以色列人这时候他们的身份是什么，简单讲就是亡国奴啊。亡国奴是很没有地位的，是很没有尊荣的，性命啊是不保的。你发生很多的案件，可能你是处于一个什么呢，比较弱势的这个角色，一不小心恐怕你就吃亏了。但是感谢主，你看虽然以色列人是在这样一个情形里面，神还是啊秘密的眷顾他们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些读以斯帖记的时候，我说啊，这个其实啊背后的导演是谁，就是神自己啊。我想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看见。那第二个读这一卷书啊，其实当初我们弟兄们在谈就是读圣经人物，因为在我们以往的这个惯例就是我们要把创世纪读完，读完之后柯弟兄就问啊，要再读哪些人物啊？啊，其实本来只要再读两个人物，就是谁呢？啊，路德跟以斯帖啊，因为那是我建议的。我说啊，有姊妹反应、啊，好久没有姊妹训练了，所以我们要不要找两个姊妹人物来读一读啊？啊，让姊妹啊啊这个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后来柯弟兄说，那只读这两个啊，那连以斯帖都读了，对不对？那哇，那还有很多大的人物啊要读啊，所以呢，感谢主，我们一定就读到现在哈、啊，感谢主。那这是我们人物系列的最后一个，当然我们下周要进入跟我们现在啊整个心境感觉都很吻合的什么呢？啊啊，以西结啊，也是以开头啊。好，感谢主。哇，这第一个你要知道，在圣经中有一卷书从头到尾没有提到神这个字，但是满了神的作为。这些作为都是来眷顾他的百姓。还有第二个，就是我提的，特别姊妹们要从这一卷书得到一些的帮助。其实在神的创造里面，神可以做很多啊、哦，神也可以这样做，他也可以什么呢，在他的创造里啊、哦， 让女人先创造，女人做头，男人来做顺服的角色。神可以这样做，但是神他后来怎么？男人要做头，然后女人呢摆在一个顺服的角色里面。所以神就是这样定规了。那这是一个次序的问题。所以姊妹们，你们如果在家中也要争着做头，家中两个头，两个我都膨胀，这个家就破裂了。所以今天我是觉得弟兄们有我们该学的，你要学会做头。如果当初亚哈水乳王啊，他在这个王后瓦实提的事上他没有任何的判定，以后在这个马代波斯帝国中啊，真的很多的妇女啊不尊重自己的丈夫，藐视不服从，这一笔账要算在谁身上呢？亚哈水乳王的身上。因为王后所做的，在家中她要顺服她的丈夫，可是从国家的角度来看，真的是母仪天下，好，母仪天下。换句话说啊，所以你看这个，特别在美国，它是一个守法制的国家。当一个妇女有一天她的丈夫做了总统了，所以她会很注意她的形象，她要做公益，她的穿着，她的谈吐，他们都非常的在意。为什么？因为是做榜样的。那照样这个亚哈水乳王在这一件事上他也必须要有所表白，因为他所做的也会留下一个榜样。所以你看在这里啊，最后他所关心的是什么呢？其实还不是他面子的问题，在这里有一个等次的问题，好，整个国家会乱的等次。那这一件事我们觉得感谢主，这个亚哈水乳王他是做得非常的合适。那所以今天我就稍微提一下，你看在圣经里面啊，罪从一人入了世界，那一个人是谁呢？按照事实是夏娃，可是到了罗马书说这一个人是谁呢？是亚当。为什么呢？亚当你要负成败之责，你是头啊。我在公司里面我是个主管，结果这个部门出了问题了，查到最后是一个我手下的职员做了不合适的事，那你说长官会不会只 怪罪那个小职员？不，你掌管这个部门，你怎么又把它处理好？怎么是在你这个部门出了这个状况？又不是我，是他。那你是主管啊。所以弟兄们，我们在家中就是扮演这样的角色。所以有时候姊妹有一些的，就我们姊妹给我们一些的提议啊，你要听多少，你要怎么来判断，这是我们弟兄该学的。姊妹讲完就没事了，那剩下弟兄们就要去判断。那如果姊妹讲完之后一直要影响弟兄，那你就越了份。好，我想来读几处的经节会非常的清楚。你看这个王后以斯帖非常的有学习，她有感觉也要做一些事，她就把她的感觉反映出来，但是决定权交给谁呢？交给亚哈水乳王。好，我们来读第三页哈，以斯帖记的五章第四节啊，我想在这里啊，所有的对话，以斯帖都有一个负担，就是呢，要抓住机会来拯救啊以色列人哈，拯救犹大人。好，五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以斯帖说：“王若以为美，就请王和哈曼今日赴我所宴席。”好，王后以斯帖的意思就是说，他希望王跟哈曼这个恶人哈曼来赴他的宴席，但他的话怎么说呢？王若以为美，就请。换句话说，决定权交给谁呢？王。王若以为不美，那就可以否决掉。那当然，恐怕以色列人就全部被杀灭了。好，但是感谢主，在这里实在有神的主宰。好，那吃完第一顿爱宴之后呢？哎呀，这个你看，这个王很有意思哦。他是一个很信守承诺的人，所以他吃完第一次爱宴之后，发现怎么我的妻子，哎，我要给他好处，他怎么都还不提出来，哎，这个，所以你看，在第五章的第几节呢？这个第六节，在筵席中，王就问以斯帖说，所以这个王不糊涂，他说过的话他很清楚，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所以你就知道，在这一次爱宴之前，王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不是说啊，中国人讲龙心大悦就信口开河，没有。所以在这里他又把他说过的话又讲了一遍。所以我看这个 真的是一个蛮特别的君王，他头脑非常的清楚，非常的守法纪啊。那你看王后以斯帖，他知道他要来拯救以色列人，哦，神要借着他，但是他还是守住他的等次啊。好，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以斯帖回答说：“我有所要，我有所求。”好，先提到这里。他后面不是说啊，就是做什么啦？没有。你看第八节，我们再来读：“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悦，是我所要的，成就我所求的，就请王和哈曼再赴我所要预备的筵席。”好，到这里为止。所以你看。王后以斯帖，他知道他的使命，他的负担，但是他把他的感觉说出来之后，决定权还是交给亚哈水鲁王。我想姊妹们，这就是做姊妹们该扮演的角色。你很有负担，因为你在区里看到有些人真的是快活不下去了，你很有感觉，觉得都没有人去看望他。我看有的姊妹就开始骂弟兄：“你是什么区负责？小羊都快死了，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哦，你好像是区负责的负责啊，不，你可以反正说，哎呀，我们是小王怎样怎样，你可以说王若以为美，啊，你就和他成亲吧。我这里有他的电话号码，他的时段我也知道，晓不晓这意思？就是你可以有负担，你可以交通感觉，但是你要守住你的等次。好，那若是弟兄啊，你的建议真的好，弟兄听了蒙恩了，我想下次你再来建议，他会相当的警醒哦，可能神要借着姊妹来向我说话了。好，那所以有一次，在晚上这个睡觉前，这个就是快睡着的时候，我姊妹又跟我讲了一件事。那其实他已经连续讲了，应该是第三次了。那天他看我没有什么反应啊，他又一直讲，我就跟他说：“我说倩宇。”我知道你的用意，你希望我照你的话做，那我说，但是我告诉你，我照你的话会是一种结果，我不照你的话也会是另外一种结果，但无论结果是什么，我都要负全责。好，所以呢，我不是不听你，也不是完全听你，我需要在主面前再祷告，再仰望，再寻求。那这就是什么？我们做弟兄该学习的啊。但是有时候姊妹的建议呀，叫我们弟兄们很受压，就是他不会说“王若以为美，屈负责若以为美，就请”这样。对，你看我们儿童活力牌，哈，都会说啊，是好，我马上做。哈，以前都说不要不要啊，去洗碗不要，扫地不要，到垃圾不要。哦，现在我们教过沙漠之后，这个是好，我马上做啊。希望今这个弟兄若以为美啊，就请啊，这样。好，那你看后面也是这样，所以你看王后以斯帖，神能够借着他做一些事，是有他的讲究的。好，在以斯帖记七章第三节啊，哦，好，我看从这个第二节啊，第二节我们很快就把它结束，我读一下好了。在这第二天的宴席中，王又问以斯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其实这个王很有意思啊，从这第三次的问他要什么，那个感觉就我已经承诺你两次，你怎么都不说呢？啊，我是很爱你的，我是很保爱你，你就说嘛啊！所以他说：“王后以斯帖啊，啊，我们常常都说，哎，你就怎样，你就怎样。如果有一天我说，哎呀，倩宇啊，名字都叫出来，你就知道那感觉多甜美啊！这个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啊！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也必为你成就。”所以我在说，这个王的头脑真的很清楚。而且非常的信守承诺啊，讲过的话他都记得啊，不会信守啊，信口开河。那王后以斯帖回答说：“王啊，我们一起来读，王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我所要的是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王将我的赐给我。”好，你看他的负担越说越清楚，但是决定权呢？还是交给亚哈水鲁王，啊，王若以为美啊，我若在王面眼前蒙恩，我想这个感觉就是啊，我们做姊妹该操练的。那第二个，当然刚刚弟兄们都提了，他平常为己无所求，所以当他有一天 要他的要求提出来的时候，王的感觉是非常的深刻的啊。那他的确也是一个绝对为着主的人。那最后我是觉得，就像这里所说，他懂得在适当的时机说适当的话。那有时候弟兄们下了班非常的累，姊妹们就不太懂得适当的时机，就噼里啪讲讲讲讲讲讲，然后弟兄是处于半睡眠状态。你要知道，人下班回来血糖很低的时候，脾气都比较坏，所以本来交通到最后就吵起来了。那为着什么市场？为着主的事，这个就时机不对哈。那当然，我想两面都需要操练，弟兄要操练，什么都是好时机啊。这个我在那教我能力者的里面，我知道怎样处卑贱，知道怎样处富裕，我知道怎样处饥饿啊，知道怎样处饱足啊，都可以跟我交通。保罗就是这样，我在那教我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做。所以呢，小驴子有什么冤情啊，都可以来禀报啊。这是我们弟兄该操练的。那姊妹啊，要懂得时机啊。有的弟兄啊，你发现啊，他最活在灵里的时间，可能就是一天忙完啊，然后洗完澡了，睡觉前跟你玩到完后，那十五分钟，因为过了十五分钟就睡着打呼了你要会去看每一个弟兄的构造是不一样的。那有的弟兄是什么呢？他一下班回来，因为工作压力很大，吃饭前那是最差时机啊，提什么大概都被否决啊，那很难有交通。那我这个，我觉得姊妹们要在灵中去观察，你的弟兄都是神给你，都是最好的啊，就看你懂不懂得珍赏，会不会找出那个最好的时机。那你也只要站在合适的地位啊，把决定权交给弟兄。我想你所观察的，在灵中祷告过之后，我们都很希望你们能够把你所摸着的交通出来。然后想在这个家中甜美的配搭，你的区里的人都要蒙拯救啊，都要得主啊大尊荣，阿门。